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又到了上课的时间了，欢迎听众朋友借助每周辅导教室，让我们在这里好好的学习，让我们所学到的不单是能够帮助自己，也能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进入第七单元的时候呢，今天我们要讲第二课了。在进入第二课的内容之前，苏琪还是把第七单元的讨论题目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一题呢，就是你认为恐惧是什么，它有什么特征呢？我们的讨论题目第一题，你认为恐惧是什么，它有什么特征呢？第二题，恐惧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恐惧是怎么样形成的呢？第三题，如何解决恐惧对我们造成的负面的影响呢？如何解决恐惧对我们造成的负面的影响呢？第四题，在生活里面，你有恐惧的经历吗？你是怎么样走出来的呢？第四题，在生活里面，你有恐惧的经历吗？你是如何的走出来的呢？以上这四题，听众朋友，你听完第七单元之后呢，你回答这四题，然后呢，把答案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你写周素琴收，那我就可以收到你的答案。同时，我们也会赠送一本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给听众朋友您的，所以鼓励你积极的参与这个讨论题目。好，第七单元的第二课，上一堂课呢，我在这里我跟大家介绍了恐惧还有惧怕的定义。我相信惧怕恐惧这种感觉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都很容易出现。讲到惧怕恐惧呢，是人情绪反应当中的一种。一般人都认为惧怕恐惧呢是属于这种负面不好的情绪的表达。但是呢，我在这里也要清楚地告诉听众朋友，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赐给人有惧怕跟恐惧的感觉。这是属于健康的情绪的一种。人有了惧怕恐惧的本能的时候呢，就是神赐给他所创造的人这种本能，而这种本能呢，可以防止我们做出一些危险或者是愚蠢的事情跟行为。比如说，惧怕恐惧的心会提醒我们不可随便乱过马路，因为马路上有很多的车子，如果你乱过马路的话，就会带来生命上面的危险。我们必须要按照安全的交通的规则指示，就是红绿灯的显示，有智慧的来过马路，这才可以避免发生危险，保障我们生命的安全。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不少道路上的危险的问题，那就是因为人失去了这种惧怕恐惧的心。有的人在开车的时候呢，不按着交通规则的指示，随意的这个超限，而且近距离的去追前面的车，那这些呢都会导致车祸的发生，不单单自己生命不保，也危害过路的途人。因此呢，惧怕恐惧的心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人的一种健康的情绪的表达。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给我们人惧怕恐惧的情绪呢，是要我们人按着他的心意来生活。在诗篇111篇第十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些经文里面的敬畏 原来的意思呢，就有惧怕的意思在当中。当我们人对神存着敬畏畏惧的心，才会按着神的名配得的荣耀，在生活当中去荣耀神。因为人的被造是要荣耀神，当我们人对神存着敬畏跟惧怕这样的心，人呢就不会随意的按着自己的心意生活，任意犯罪得罪神。不过当罪进入世界以后，正确而健康的恐惧的情绪呢却被扭曲了。人惧怕的不是因为违背了神的吩咐，而是惧怕神发现了自己所做的恶事。听众朋友，你发现当中的问题了吗？如果一个人惧怕，那是他自己违背了神的吩咐，人就能够因着知错的缘故带来悔改认罪的心。但是当人惧怕的是神发现自己做了恶事，人就会用尽办法来隐瞒自己的恶事，也不会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负上责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创世纪，从亚当跟夏娃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行为。当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以后呢，他们就藏在树林里，躲避神的面。当神指出他们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那他们呢，不单是不承认，反而是互相的推卸责任，不肯承认犯罪。由此可见，当健康正面的情绪被扭曲了的时候，就产生相反的结果。人有惧怕恐惧的感觉跟情绪呢，是人本能上的一种反应。一般来说呢，惧怕恐惧是因为人遇到痛苦或者是危险的时候，心里产生不安情绪化的一种反应。人遇到的痛苦或者是危险可能是真实的，但也可能只是想象出来的。人惧怕恐惧的感觉也有理性或者是非理性的分别。特别是非理性的惧怕恐惧，如果持续的发生，那人又不加以理会跟面对的话，就会慢慢的变成一种生活的模式跟行为。这个呢，就会影响人正常的生活作息，甚至严重的话，会演变成一种精神健康的疾病。我们称它为恐惧症，这种疾病呢，也是属于焦虑症的一种。在这里呢，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呢，就讲到瘟疫使者在赶往一条村子的途中呢，跟一对做生意的旅客相遇了。那旅客当中有人好奇的就问他说，先生啊，你这么匆忙的赶路，究竟要往哪里去呢？瘟疫使者就回答说，我要往前面的一条村子，用瘟疫来取走5000人的生命。过了几天以后呢，瘟疫使者再与这位先生相遇，但上一次提问的那个人就向瘟疫使者大声地说，你为什么撒谎啊？上一次你说要取走5000人的生命，但是现在死去的却是50000个人，是50000个人的生命啊。瘟疫使者坚持地回答说，没有啊，我真的只是取走了5000条性命啊，其余的是因为恐惧而失去生命，那这些人跟我是没有关系的。这则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恐惧对人来说呢，是一种带有破坏性的情绪。 当人如果过度的忧虑跟恐惧的时候，情绪不单是会夺走人心灵的平静跟平安，更会成为人生命当中最大的破坏跟危害。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会经历不同的一些阶段，也会有各方面的成长的挣扎。每一个阶段跟挣扎，我们很容易会遇上惧怕、恐惧这种感觉跟情绪。只要我们能够正面的来面对这些问题，而且也积极的去处理跟面对这种情绪跟感觉的话，就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健康的情绪，而且也能够让我们存敬畏神的心去生活，更能够发挥神赐给我们人的那种健康的特性。相反的，如果不好好的去面对跟处理的话，这种感觉跟情绪就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身心，让我们不能够积极健康的生活。听众朋友，今天在这一课的内容里面，我就想跟大家介绍有关惧怕恐惧的一些特征。在介绍这些特征之前，我想先简单的讲一讲恐惧症与惊恐症的分别。按照一些精神科医生的解释，恐惧症的人的惊恐是来自一些特定的环境或者是事物，而且这些特定的环境跟事情呢，都是身体以外的。比如说，有人害怕面对陌生人群，也有的人害怕出身陌生的环境。因此，恐惧症呢，会因为不同的对象跟环境而有不同的疾病的名称。一般我们说广场恐惧症、社交恐惧症，甚至是幼闭恐惧症。那这些呢，都是恐惧症的一些特征。至于惊恐症是什么呢？惊恐症呢，是没有特定而明显的对象，不会受他们的影响。惊恐症会无缘无故的出现惊恐的情绪，让人感觉身体有不舒服或者是危险的症状，而且呢，惊恐的发作是连续性的出现，使患者呢会感到很惊慌、惧怕或者是不安。患者也会以为自己身体有毛病，到处的去看医生，也会给身体做不同的检查，结果呢一切都是正常。但是因为惊恐而感觉常常持续性的出现，就会让患者越发的恐惧害怕，而渐渐的就会形成恶性的循环，严重的影响患者的正常的生活。虽然这两种的惊恐都是属于焦虑的反应，但是在当中却有分别的。惊恐惧怕的情绪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遇上，有的时候适当而正确的惧怕并不会造成疾病或者是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偶尔出现惧怕恐惧的情绪的时候呢，你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只要能够正确的处理跟面对，这种负面的情绪是会消失或者是过去的。但是出现的情况跟程度越来越频密的话，再加上无缘无故的产生惧怕恐惧，那就必须仔细的来查一查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因为有可能这个问题已经演变成为疾病。
前途心急，你是否有过难言的过去，面对不胜负荷的压力，曾否有过灰心的时候，在现实之下承受委屈，让他为你他给你鼓励，让他的手紧紧握着你，让他帮你度过危机，让他为你
的来看关于恐惧惧怕的情绪吧。我们说对于大多数已经患上恐惧病患的人来说呢，与其说他们害怕所恐惧的对象，不如说他们害怕恐惧发作时候的症状。那下面呢，我就会列出正常的惧怕跟恐惧发作这两方面的分别。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的是正常的惧怕。当我们人遇到危险，或者是面对一些很重要但是自己却没有把握做得好的事情的时候呢，人的心里就很自然有一些本能性的惧怕的反应。这个呢是属于正常的惧怕。正常的惧怕包括以下这几方面的表达。第一呢是忧虑。人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呢，或者对于不可知的将来没有信心或者是把握的时候，就很容易会有担心忧虑的情况会出现。因着忧虑也引发人对将来存着惧怕跟恐惧的心理。有一位河南的听众朋友来信，在信里面这样说，他说，周师母主内平安，我以前给你写过电邮，我的灵命呢最近好软弱，因为我忧虑以后的生活，因为我的生活不能够自理，我就想到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我该怎么办呢？谁能够照顾我呢？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一直徘徊。我就在想，我应该去赚钱呢，还是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主呢？心里非常的矛盾，真的很想给师母你打个电话，讲讲心里的话， 可是我不大会讲话，所以我就没有打。听众朋友，从这位弟兄的来信当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所以他担忧将来的生活，没有人照顾他，因此呢，他对将来存着一种恐惧的感觉。他的恐惧跟忧虑是来自自身的需要，我们健全的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是正常的恐惧所包括的忧虑。第二呢，就是紧张。我们说人对自我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在待人处事方面呢，都会给自己带来多多少少的压力，而且呢，这些呢也容易导致自己处在紧张的状况。就如我们人面对第一次上台讲话或者是演讲的话，你都会很紧张，紧张自己的仪表、讲稿的内容、表达的能力、别人的反应等等，而且紧张的心情呢，也引发人对所做的事情有点惧怕跟恐惧。这种惧怕带来的是我们人重视演讲，以至于会对演讲有更好的准备。第三呢，就是不安。安全感是我们做人最基本的三种需要的其中一种。当人感觉到自己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心里很自然的就会生出不安的感觉。圣经记载耶稣他出生的时候，治理犹太等地的希律王听到耶稣出生的消息呢，心里就不安了，因为他惧怕自己的王位跟权柄都会被耶稣夺去。我们说人惧怕，怕什么呢？怕失去自己拥有的东西。这些惧怕包括了心里的不平静跟不安宁。第四，我们要看的是高度的敏感，这是人的一种内在的气质。具备这种气质的人，那他们有很细密的这个观察的能力，因此呢，能够处理观察入微的工作，而且直接很强，也容易感觉洞察到自己和别人的情绪。高度敏感的人喜欢在采取行动之前呢，先观察清楚，或者是留意所有的情绪跟细节，才去做事情。那他们的行为跟表达常常会给人一个错误的感觉，那他们是害羞或者是胆怯，但是这种被人看是惧怕的心呢，却能够因着仔细观察跟洞察的能力，会减低错误，也会减少人际关系当中对人的那种伤害。第五呢，就是精力旺盛。当一个人承受生活的压力，大脑就会激发生理的机能，分泌一种名为氢氧皮质的压力的技术。这种技术在压力当中扮演调控的角色，所以我们又称它为压力荷尔蒙。当人处在这种压力或者是因为突发事情而引致惧怕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呢，这种荷尔蒙呢就会为人提供活动或者是面对的能量，让人能够有能力的去处理事情。因此有的时候因为压力而产生的这个适度正确的惧怕，会提升人面对或者是处理事情的能力。不过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留意，这种荷尔蒙往往与失眠或者是精神不集中有关，甚至会令人出现抑郁的症状。那上面讲的这五方面呢，都是属于正常的惧怕。 意思就是说，人有惧怕的情绪的表达，这个呢只是反映出人处于一种状况，惧怕的情绪的表达没有带给人负面的影响。相反的，正常的惧怕更能够带给人正面的帮助，就如适当的紧张，反倒能够让人为自己要做的事情做更好的准备。最后，我在这里要分享恐惧发作的时候的一些特征。当一个人恐惧发作的时候，会有哪一些特征呢？第一，就是发抖。这个呢，就是指身体不受控制的在那里抖动。第二，忽冷忽热，好像是非常的热，但是又突然又冷起来。第三，双手冰冷。第四，呼吸呢就特别的快，甚至呼吸会困难。第五，头昏眼花，感觉虚弱，脚步不稳。第六，胸口有痛的感觉。第七，透不过气儿来，有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第八，恶心。第九，出汗，我们说会冒汗。第九，第十，腹部不舒服，会腹泻，拉肚子。十一，耳鸣。十二，害怕死去。十三，害怕会失控或者是发作。按照精神科医生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上面的症状呢，如果在你生活里面有四项，并且这四项在十分钟之内达到强烈的程度的时候呢，就是属于惊恐发作。每一次惊恐发作的时间一般是不超过20分钟。当一个人惊恐发作的时候呢，就会有突如其来异常强烈的焦虑的感觉，并且伴随而来的是短暂而强烈的恐惧的情绪，还会害怕自己突然死亡，又或者是要面临很大很大的灾祸。医生也指出一个情况，就是单纯经历过惊恐发作不等于就是患有惊恐症。差不多有1/3的人口在一生当中都会有过惊恐的经验，但是这个呢却不代表一定患上了惊恐症。惊恐症的患者需要经历一而再的惊恐发作，并且在4个星期之内经历最少4次的惊恐的发作，而在往后的一个月里面继续忧虑，而且也有惊恐发作引致行为上有改变。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发作并非是因为生理因素的缘故而发作。在这里呢，稍微提一提，受到生理因素影响的人，就算一点点的压力已经能够引诱惊恐的发作了。人有惊恐的情况，除了生理因素的影响之外，在面对很重大的压力的时候也有发作的可能。有惊恐病患的人，患病的成因可以分为生理跟心理这两方面。生理方面呢，我们看看生理方面是指哪一方面呢？那就是因为大脑里面控制情绪的系统，尤其是发放紧张讯号的系统失调了，以至于在不适当的时候发错了错误的惊恐的感觉。那心理方面呢？心理方面是因为压力累积而造成的， 比如说长期的工作压力大，人际关系不好，家庭和婚姻失败，甚至有亲人离开世界等等，各种事情引发的压力累积起来的时候，而没有一一的去处理，累积到一个人不能够再承受的程度跟地步的时候呢，就会引发惊恐的情绪。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正常的惧怕跟恐惧发作的特征，两者是有明显的分别。正常的惧怕的特征呢，是一些比较内藏性的情绪的表达，而惊恐发作的特征呢，是一些明显身体上的强烈的反应。惊恐如果不加以留心跟处理，就会造成对人的正常生活作息带来很严重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呢，真的是希望听众朋友，你听完今天的课以后，我素琴也希望借助今天的内容，让每位听众朋友可以对惧怕恐惧有一定的认识，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自己多一点的检查或者是反省自己的身心灵，并且也学习怎么样释放压力，这个呢对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当你感到惧怕的时候，我希望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的安慰跟鼓励。最后我想送给听众朋友一节经文，是出自于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这里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求神祝福他的话语，也用他的话语再次的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